那么一个是阿赖耶缘起，一个是真如缘起，他觉得这两个思想是相违背的啊，就把这样的疑惑呢请教这个古德法师。古德法师回答说呢，性相二中不喜合会。那么性相二中在名相上的施设啊，在接引众生的方便啊，的确很多的不同啊，不能够随便的去会通的啊。那么他听到以后觉得很奇怪，这佛法怎么会有两个真理呢？啊，两个不同的会会处呢？啊，就是说，难道唯识学所说的无上菩提最圆满的智慧那个如的境界，跟楞严经讲到这个如的境界，一如会有两个如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内心当中很奇怪。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主在学习经论的时候所升起的疑情。那我们看第二段啊。一日问古师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且如中阴入胎，念起受身，众令速觉，如何得脱？师云：如今入胎也未，大师微笑。师云：入胎了也，大师无语。师云：如未止今此生果从受胎时得来者耶？大师汗流浃背，不能分晓，竟往进山坐禅，死受一时法。那么这一段呢，是偶一大师呢在详细的把疑情提出来，那么由古德法师来开导他。好，那么他说啊，一日问古德法师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句话一听就知道是信中的思想。好，我们先消文一下哈，就是不怕念起。那么这个念呢、啊，当然指的是我们现前一念的生灭性啊，有时候起善念，有时候起恶念啊。而这个地方呢，偏重在恶念啊，这、就是一个这个烦恼相应的一个恶念。就是我们修行人啊，还不怕烦恼升起，这只怕什么呢？只怕我们这个觉照的正念啊，这个来得太迟。那么这个意思就有一种所谓的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啊，说这个这房间里面啊，我们不怕这个房间是300年一千年的黑暗，不怕，怕的是光明来得太晚。换句话说呢，不管是千年的暗示，灯光打开以后，当下就是光明，当下就解脱啊。那么这种真如缘起的思想，它所强调的缘起是耶现前一念的迷雾安立的，就当下的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真如缘起的思想。好，那么他用真如缘起的思想来问难我们现实的情况。他说啊，那么这样子我们中阴身入胎，中阴身是怎么入胎的呢？念起受身，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由于过去的业力，看到过去那个现身的父母，那么动了一念的恩爱民情，好，这个时候受身了。那么当我们已经受身了以后，我们赶快觉照啊，这个所谓的因缘所生法都是毕竟空性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觉照，但是你已经入胎了，如何得脱呢？我们怎么去卸脱这个胞胎呢？因为你已经入胎了啊。是因如今入胎也未，哎，这古德法师啊问这句话，这古德法师的确不可思议啊。他说：你现在入胎了没有？你现在真实的入胎了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偶主就微笑啊，不能回答。那么古德法师就说：入胎了也啊。那么大师无语，是以汝为此今此生果从受胎时得来者耶？啊，这句话就讲得详细了。那前面讲汝今入胎也未，讲得还不够详细，就说啊，难道你觉得你现在的色身是真实有的，是真实从母亲那边得来的吗？啊，是从母亲的时候得来你这个果报吗？啊，换句话说呢，你认为这个果报不是因缘所生法，是真的非常真实的由你母亲那个地方去决定你的性质的，啊，是这样子的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师汗流浃背，不能分晓，竟往进山坐禅，死受一时法。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啊， 这个偶祖呢得到师长的一些开示啊，那么可以说得到一些文会啊，就是说呢问他啊，就是说你应该明白啊，父母未生之前婴儿是你本来面目，你应该把你的本来面目找出来啊，你应该往前推啊，不要执着你现在的果报体，你这个果报体已经表现在一种表层，表现在外面的一种事项，你应该去探讨这个事项它内在深层的因缘是什么啊，你应该继续的观进去啊，升观波累啊，来着这个善知识就引导他往这样去思考啊。那么这是第二段，就是得到师长的开导。第三段就讲到偶祖正式开悟的相貌。次年下逼斩攻击，身心世界互皆消隐，因知此生从无始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但是坚固妄想所限之影，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非父母所生也。从此性相二周一起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事实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那么这以下呢讲到偶祖开悟的相貌啊。次年下就是偶祖是在24岁出家，出家以后呢，他对这个性相二中的之间的矛盾现象呢升起了疑情啊，然后开始到进山去坐禅啊，进山是一个地方去参禅。那么他到25岁那一年啊，逼斩攻击，这个斩啊就是很深入啊，就是这个很不是很浅啊，就是他那个用功啊很深入，很深入的去观察他的身心世界的相貌啊，那么可以说用功到一个极处啊。那么突然间呢、啊、心中出现了一份的光明，一念的相应会现前啊，这个时候呢身心世界互皆消隐啊，就是窘脱根尘凝光独药啊，就是我们这一念明了光明的心啊，它本来是变我们现前的这种根尘事啊，这个根尘啊所障碍住的啊，那个了别功能被根尘障碍住，这个时候呢窘脱根尘，对这个根尘脱落啊，一念清净光明的心性现前啊，这个身心世界互皆消隐啊，他的意思是说，所以这个人他坐在蒲团，那旁边的人看，哎，你还坐在蒲团，是的，我的身心世界还在啊，你表面上看过去从业感的角度我的身心世界还在，但是我心中的分别啊已经卸脱了对身心世界的执着，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啊感到身心世界都脱落了啊，一念清净光明的心性现前，这个时候呢他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觉悟，因知此生啊，这个知就不是我们平常的这样子很粗浅的理解啊，它是一个圣解啊，就是很坚定的理解，我们这个色身啊从无始劫以来啊，它是怎么个情况呢，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啊。那么当然它不是父母所生呢、啊、是怎么会有呢，也不是上帝创造的，是我们一念的坚固妄想所现的影像啊，我们那一念的爱取的执着。那么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非父母所生啊。这个偶维大师啊，他这个地方所悟的是悟到的这个大乘的空性，这个小乘的空性啊跟大乘的空性是不太一样啊，小乘在讲我空的时候啊跟大乘是一致的啊，无应无我这就一致的，但是讲法空的时候啊，小乘的学者在解释法空啊是说灭色起空，灭色啊，这个色法要消失了以后呢空性才现前，换句话认为空性跟色法是对立的，当你色身还在的时候它不安立，这个是空啊。那么这个就是有点法子的味道了啊，所以它那个空呢是生灭灭以即灭为的，即灭才现前啊。那么大乘的思想是说啊， 你现在有胞胎啊，但是你能够明白你现前这一念色身这个胎啊，胞胎啊，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刹那刹那生灭，有等于没有啊。那么大乘的空性是当下的，它那个觉照是当下就是空。为什么它空呢？因为它不真实，如梦如幻啊。所以这个偶主它这个空性啊，是升观到这个是啊，这个就所谓的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是一种深般若啊。那么这个就其实偶主这次的开悟啊，对他后来的自修弘法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啊。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修行者，如果讲严格一点，修行不从这个地方去出发的话，那么一切的啊六度无般若，空尘有漏印啊，所以这个升观般若这地方是很重要啊，就是你一定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因知此生从无始来，仓促出生，随处灭尽，但是坚固妄想所限制已，刹那刹那念念不住，的确非父母所生。好，那么这个是从有相的境界悟入到无相的空性。好，从此性相二中一起透彻，知其本无矛盾，事实一切经论，一切公案无不现前。好，那么从今以后呢，他对性相二中的教理啊完全透彻啊，知道其知其本无矛盾，佛法的思想啊回归到真理的时候是一如无二如的，这个时候一切的经论乃至于禅宗的公案啊完全都现前，完全通达明了啊。那么关于这个性相二中啊一起透彻啊，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解释一下啊，看附表第三。这个性相二中一起透彻啊，那么在大乘佛法的思想啊，基本上我们分成两个宗派啊，一个是性宗，一个是相宗啊。那么性宗所代表的经论呢是楞严经、起信论啊，这是代表啊。那么性宗的思想是讲一切法呢是因缘生啊，一切法因缘生，那么什么样的因缘呢？是真如受心的因缘。说这个真如的本质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它是广大无边的一个真如的一个明了性。这个明了性呢，是清净本然，离一切相。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像完空一样的一个死的东西，它能够受熏啊，受着我们身口意的一个造作啊。那么当我们的身口意是一种善法的时候呢，真如它就变现一种庄严可乐的果报。当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是一个恶法的时候呢，它真如就会变现一种卑贱痛苦的果报。换句话说呢，这种清净本来的真如，它受着我们染净诸法的心行啊的心习啊，变现的十法界的差别。好，那么真如受心的重点强调在这个差即无差，就是说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十法界的依正的差别啊，佛菩萨的功德庄严，善恶道的苦恼的卑贱的果报，但是呢我们不要忘掉了每一个有情众生他的内心深处那种真如的本性是无差别的，那种如的境界是无差别的。好，那么这个真如受熏啊，他强调在我们心性里面那种清净的本性，强调在这个部分啊，这个教法的安立啊，强调在这个无差别的这个清净本性啊。那么大乘的另外一个宗派就是相宗啊，就是解胜密经、成唯识论啊。那么这个相宗的缘起论啊，他认为有情众生的根本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障，它有一种含藏我们无始业力的一个作用。说阿赖耶是本身不造业，那么它干什么呢？它就是受熏啊！你前期是尽管造业啊，你不管造善造恶，我都把你的业力保存下来啊。那么等到一切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我就变现了善恶道的果报，或者变现人天的果报
所以阿赖也是受训。好，那么阿赖也是他本身不是清净本人，阿赖也是本身就是杂染性的，他这个阿赖也是本身就是杂染性的。好，因为阿赖也是一天到晚跟第七世的我爱我见我慢我执相应。好，所以这个阿赖也是本身是杂染性的。所以说呢，唯识的宗派他所强调的是无差成差，就是强调每一个有情在身心世界的差别，因为你的阿赖也是跟我的阿赖也是不一样啊，你今天的阿赖也是跟昨天的阿赖也是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阿赖也是本身会受熏啊，你今生又听的，今天又多拜了一部八十八佛，又多诵了一部的楞严咒啊，那么又多听了一段的经文的开示，你的福德智慧的资粮啊，这个今天的阿赖耶识啊是强过昨天的阿赖耶识，今天的阿赖耶识啊善的力量更强啊。所以说呢，阿赖耶识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差别相啊。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怎么去会通它呢？所以说性相二中啊，我们不能从名相上的会通，名相上是不能会通的。阿赖也是再怎么样去会通啊，不可能跟真如画等号的，不可能。啊，因为这个两个生命的最初的起点就是不一样。啊，这两个教派的根本的起点不一样。啊，一个是从真如出发，一个是从阿赖也是出发，你怎么会通呢？啊，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名相全部拨开的时候，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啊，把心带回家。静下来的时候啊，我们把一切的观念呢、啊、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哎，这件事情是可以会通。好，可以会通，我们解释一下哈、啊，就是说、啊，我们一念心性呢、啊，就像智者大师说的，性聚。我们一念心性当中有杂染性，也有清净的性啊。如果我们平常啊，我们能够静下来观察一念心性，我们发觉我们这一念性所表现出来的有清净的功能，也有杂染的功能啊。那么天台宗，不是天台宗，性宗，它所要表现的强调在我们的清净的这一部分啊。那么譬如说净土宗，譬如说密宗，那么修这个上师相应本尊相应法啊，我跟阿弥陀佛本尊相应，跟文殊菩萨本尊相应，你凭什么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凭什么？凭的就是信中所强调的差即无差啊，心佛众生常无差别。因为我跟弥陀，当我们都回归到原点的时候，弥陀的心是如，我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那当然感应道交啊，弥陀我虽万德庄严，是我心中的佛；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内的众生。既然心心不二，自然感应道教。所以说呢，信中他这个教派在安立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在肯定我们的佛性，他的口气呢是引导我们对我们现前一念心性那种清净的本性的一种承担跟肯定。那么阿赖也是呢，他所要表显的是一种杂染的一种心事啊，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念心啊，你动一个念头啊，开口就错，动念即乖啊，你动一个念头你就应该打响板啊，你绝对不能相信你的念头啊，慎入信如意啊，如意不可信 啊。那么阿赖耶识受熏，他认为你每一个念头是从阿赖耶识的大藏识大海所流露出来的，你所有的念头都应该用生的玻璃去关照它，去净化它。你起的所有念头你都不要相信它。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念头呢，它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定式的。你在中观唯识，就是中观唯识在修行了、啊、没有所谓的根本上师相应法，没有这样的传承。因为他这个教派就根本没办法解释这个感应道教的事情。但是他这个教派呢，很偏重在从假入空，用空观的声波雷啊来洗涤我们念头的情执啊。所以说唯识的宗派，他安立的教派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调伏我们心中的情执啊。 但是事实上，我们一念信心当中，这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的大智慧境界，他把信相二宗把它统一起来。他说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具足染净的心识，有杂染性的，有清净性的。我们对于杂染性应该是调伏，对清净性应该承担。所以说呢，这两个教派，当我们把它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那是可以融通的。当然，这两个教派在施设方便上，那各有各的偏重点。但是，当我们把它回归到观心的时候，观察一念心性的时候，那么这两个都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是这样子的。杂染性不是本具的。好，智者大师意思就是说，我们断的是恶法的功能，我们不能断我们自性里面的恶法。就是说啊，你看《法华经》形容佛陀啊，他形容的很妙，他说是佛是什么境界啊？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就是说佛陀他为什么不断性恶呢？佛陀如果断了性恶，那佛陀他怎么能够现出第一法界？他怎么能够以一理和身得度而现和身为他说法？佛陀有时候现出一个大蟒蛇，蛇做一个蛇王来度化蛇类众生。那么如果佛陀的心事是纯粹的清净的本性，他怎么能够现出蛇身、三恶道的色身呢？他应该永远只现佛身。那么佛陀是得到自在，佛陀现这个蛇身的时候，他得大自在，他没有那个执取的心情，是这样子的啊。佛不断性恶的啊，佛陀是断那个恶法的现行，不断他的本性上的恶的。所以这个性即十法界啊，这个是本来如是，它不是因缘所生法，性即。不是因缘所生法你就不能断，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的，就是你本来就是如此的。你不是说要不要断，你根本就没办法断，因为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具足染净诸法。那么具足染净诸法，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就是让自己觉悟，不要迷惑，这样子就破我法二执，这样子，这个意思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佛陀能够现出善恶道的身相，就是这个意思。他自信具足的染净诸法，但是呢，他是得大自在，他不会像我们颠倒，他不再起烦恼了，不再起颠倒了。所以佛陀到的这个佛陀现出第一相的时候啊，佛陀到地狱去啊，那佛陀对佛陀自己受用，他是完全是清凉清凉的境界，他没有这种热闹的痛苦。因为他佛为法王，依法自在，他没有痛苦的感受，他不管现出怎么样的境界，他的内心永远是大波涅槃常乐我净的境界。所以讲依法自在，就是差别在一个自在不自在。我们今天做一个人，我们就受人的戏服，我们不自在，是这样子的。陈先生，
请问老师，那个就是说，那个染净性是最主要在讲那个阿赖耶缘起，那个清净性是指那个真如缘起。
偏重在这一部分，偏重，就是阿赖耶是他所要表现的，他把我们内心当中跟我执法执相应的那个杂染的心性的功能啊，表达出来，他强调这一部分。所以他这个教法在修观的时候，他完全是否定的，因为他教法就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罪，就像那个上帝说的，我们人都有罪，这句话在阿赖耶识的思想学者是同意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你阿赖耶识就是现在这个问，就是他可以说比较务实一点了，你现在就是已经是阿赖耶识了。那天台宗呢，给我一份很大的信心，他告诉你没关系，你无量劫来造了很多的烦恼，造了很多的罪业，但是你那个清净光明的本性永远不受染污 哎，告诉我们成佛是可能的，断除烦恼，烦恼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何其自性本质清净。所以这两个教派，一个是引导我们是肯定自己的佛性，去承担我们的佛性啊，就随顺佛性，正念真如。所以楞严经讲正念真如，楞严经开始修行的时候就是要你念念照常理，心心习幻成，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他要你去随顺佛性啊，但是阿赖也是绝对没有一句话要你随顺你的念头，不可能。他要你每一个念头都要对峙，每一个念头都用我空法空的旗帜去对峙。你一个念头不对峙，你就失去真念。所以这两个教派是在下手方便上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教派是偏重在开显我们清净的本性，一个是在偏重在开显我们杂染的本性。换句话说呢，当我们是觉悟的时候呢，我们的杂染的本性就可以开显；当我们迷惑的时候，这个当我们觉悟的时候，清净的本性开显；当我们迷惑的时候，杂染的本性开显。啊，那慧归呢，就是一念的清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智者大师的性寂思想呢，等于是把性相二周给融通了。好，那么藕益大师这次的开悟，对他后来的弘法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藕益大师，我们一度也研究过藕益大师的很多的著作啊，《白法明门论》《八思归集颂》《文殊三十颂》啊，我们都根据藕主的这个著作啊，藕益大师在解释文殊呢，他很多关键点啊，都是用性相圆融把它疏通啊。那么这是，换句话说，藕主在这个25岁的开悟啊，对他未来的自行化法有很深的影响。好，我们再看第六面。那么弘法，前面的一颗呢是偶主一个自立的功德啊，他内心当中从自己的一个颠倒的心事啊解脱出来啊，观察到这个诸法的空性啊。那么这以下讲到他利他的功德啊，我们先看第一段。31岁三业立障毕，入城从自毗尼施以疾药，凡18卷应见当时中门流弊，乃结义弘历。32岁请继贤长老为和尚，心以法主为结摩舍利，觉缘法主为教授舍利，受比丘戒。那么这段呢，是藕益大师在刚开始真正踏入弘法因缘呢，是31岁，他老人家25岁开悟，31岁正式的弘法。那么他弘法的因缘呢，刚开始是以戒律为主啊，看他这个内涵。三业律障毕啊，他弘法之前呢，把这个律障啊，这个小乘的律障啊，看过3遍啊。看过3遍以后呢，他做了一本著作叫《从自毗尼释义集要》啊，这是解释比丘戒的啊，凡18卷。那么因见当时中门流弊啊，那么在明末的时候禅宗很盛的啊，中国佛教啊在大乘八宗啊，在唐朝的时候那当然是百花盛开啊，每一个宗派的大德啊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殊胜啊，所以这个八宗在唐朝的时候是都很兴盛啊，乃至于唯识宗、中观宗啊都是人才济济。但是中国啊就是很多的战乱啊，没几年就是发生战争一次啊，为了争皇帝啊。那么这个战乱一发生的时候啊，其他的教派要修止观啊都要教理基础啊，因为你这个一个国家的文化一定是要政治安定，这一战乱啊，谁能有心情去听经文法呢？所以说呢，天台的唯识的中观的这种止观啊，他一定要依教起观的，你没有明白道理，你连修都没办法修的。所以说呢，中国久经战乱啊，到了明末的时候啊，只有两个宗派兴盛，一个禅宗哈，禅宗他不立文字的哈，他这个教派啊，文字所有的文字都流失的都没关系，所有的法宝啊设置在这个善知识的一念心中啊，以心印心啊，禅宗兴盛。第二个净土宗，净土宗他 没有经论的基础啊，也可以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啊。但是在禅宗的末流呢，就有流弊出现了啊。这藕益大师说啊，这个禅宗两个流弊，第一个不重视戒律啊，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执理废事的思想，偏空的思想。第二个不重视教理，不重视教理，这一打坐下去啊，很多人偏空暗证啊，错认消息啊。所以说呢，藕益大师认为应该以戒教二门来扶持宗门的流弊啊，这当中由是应该以戒律做基础啊。所以古德说啊，说这个若论断证，慧邪最高。说我们个人的断惑正真啊，若论断证，慧邪最高，那般若波罗蜜是最重要啊。若论住持则律为圣，但是要住持僧团，住持正法啊，就讲到整个僧团的一个维持，纲纪的维持。若论住持则律为圣，那戒律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为了要使令僧团的巩固啊，那么应该要把戒律再扶持起来。好，这是藕益大师31岁的时候情况啊，他做的《从事品行释义纪要》来弘传地点。32岁起继前长老为和尚啊，当德济和尚，悉尼法主为杰摩阿舍利啊，结缘法主为教授阿舍利受比丘戒啊。这个地方呢，藕主等于是重受了。藕主刚开始出家25岁的时候，他曾经在莲池大师的遗像前受比丘戒啊，那当然不能得戒，因为这个戒体啊要师师相授，你的师长要有一个有明了性的一个人啊。莲池大师已经死亡了，所以他之前当然那个时候戒律很荒废啊，也就没有人告诉他这一点。但是他看了地点以后，他觉得他没有得戒，他要重受一次啊。那么重受比丘戒的因缘啊，这是他老人家在弘法之初啊，他的一个情况，以弘历为主啊。再看第二段，38岁礼地藏菩萨塔，求劫以往，免得业障住宿一归，遂乃辅志以为钻，坑皮以为梁，望行海断誓言，广业障尽。那么38岁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拜地藏王菩萨，在拜那个地藏王菩萨的那个佛塔啊，希望能够地藏王菩萨给他断除他的疑惑啊。那么地藏王，这是这样，藕主他老人家25岁开悟啊，开悟以后啊，他是做了6年的加行，到31岁开始弘扬戒律。弘扬戒律弘扬了几年以后，到38岁啊，他是希望地藏王菩萨为他抉择一套他未来在出家当中的一个该走的路啊，他写的四个咎。第一个呢，就是他未来的出家因缘啊，适合自诚礼忏求尽利益，就是我以后出家，我什么事都不干，专心的拜佛，得到清净的戒体啊，自诚礼忏啊，求尽利益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修习禅观，断除烦惑。好，我妄言放下，专心的修止观啊，修习禅观，或者我的根基修禅观适合啊，我这个修习禅观断除烦惑，今生断惑正证啊，什么得不到戒体那就再说了啊，今生的专心修习禅观啊，断除烦惑。第三个，广业藏经已开慧解，诶，我的因缘适合广业藏经，那么开阔我的智慧，以此自利利他。广业藏经已开慧解，第三个。第四个，遍修万恨以广福也，可能我的根基啊，持戒也不相应，研究教理也不相应，修止观也不行，怎么办呢？遍修万恨，我开始做义工啊，修福报啊，以广福也啊，我今生就专心的修福报，为来世积极治疗啊。那么他自成的求地藏王菩萨这四件事情啊，希望地藏菩萨以求解以往啊。当然藕主这段你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化验文里面，他那个加行啊，很深很深的加行啊。那么经过几十天的加行以后啊，他念到了业障住宿这一归 就是地藏王菩萨告诉他，你应该广业藏经以开慧解啊，你应该深入经藏，然后呢再把这个经藏的道理啊把它开展出来，利益有情啊。那么他念到这个皈依以后呢，他整个生命就决定下来啊，遂乃以扶持以为钻啊，吃那个豆腐渣，这个很粗的食物啊，坑鼻以为粮，这个坑鼻啊就是很粗的稻米。那么忘形骸断誓言，专心的去研究经藏啊。偶主这个经藏啊，他这个律藏看过三遍，他一生当中好，小乘的经论看过两遍，大乘的经论看过三遍，他一生当中啊，在他这个莲谱当中讲过啊，广业藏经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偶一大师啊，他的一个第二个是他深入经藏的情况，第三个是讲著作弘法。41岁因同参监勤疏解大佛顶经，撰显义及文具，42岁撰金刚经破空论，44岁著大乘止观释要，47岁勤礼千佛万佛及赞叉行法，4岁得清净轮相，49岁述唯识心要、相中八要直解及弥陀要解，51岁述法华会议，54岁述楞伽译出，遗嘱晃晃合著沾茶嫌疑并译出，教官刚中并示意业障资金法海观南及四书偶一节等凡41部，今人即为偶一大师前级行事。偶一大师38岁才正式的深入经藏，他老人家是57岁往生啊，他的寿命不长，但是他的著作是非常的多啊，有这个偶一大师前集有20册，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啊，相当大的著作。这个偶主的著作啊，我们提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3部啊，如果我们大家对偶一大师的思想有兴趣啊，你3部是一定要研究的。第一个是偶主的楞严文具，这个是非常有可以代表偶主开悟的思想啊，开悟的楞严。那么楞严经本身它所强调的守楞严大定，是一指的一念的清净心啊，所以它强调正念真如啊。那么这个楞严文具呢，是开显我们真如本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经典啊。我们讲我们一念的心性的本来面目啊，是即空即假即中啊，观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刚出家的小沙弥啊，他也能够这样讲啊。但是你把楞严经的十卷经文研究完了以后啊，你再来体会啊，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那是不同的感觉。那楞严经讲的详细，他讲这个即空啊，讲的深入，讲的即假，讲的广泛啊，六道的差别，他为什么做一只动物？这个动物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那是各式各样的差别啊。那这第一个有代表性的是楞严文具，第二个泛往何处。那么前面呢是一个止观的部分啊，偶一大师认为这个泛往经何处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泛往经的界体是根据自性清净心开展出来，就称性起修，我们怎么去断恶修善啊，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么这个泛往经菩萨戒讲得清楚啊。偶一大师认为这一部是特别要看的。好，第三个是弥陀要解啊，前面两个是圣道门，这个是净土门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众生的心跟弥陀如何的感应道交啊。偶主提到三力不可思议啊，佛力、法力、心力，三力不可思议啊。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4集。56岁积灵峰，两番大病垂死，乃口授遗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后烧狱。那么这个是讲56岁。那么偶一大师56岁的时候啊，他就到这个灵峰寺去了啊，上山啊就没有下来啊，两次生了大病。那么这个时候呢，口授遗嘱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但是后来有稍微好转。那么57岁的时候啊，正业22病复发啊， 二十一日晨起病直，五刻伏坐神床，向西疾首而死。到五十七岁的时候呢，病又复发啊。那早上起床病好一点了、啊，到中午的时候呢，伏坐神床，向西疾首而死。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偶主临终的状态是疾首而死啊，这个手还疾起来啊。我们一般人啊，能够达到临终的时候啊，也坐着往生就不简单了。一般人的身身都还靠着背椅的，偶遇道士能够坐在神床，那个神床是没有靠背的，而且在临终的时候，那个诸根败坏，手还能举得起来。这个我看不可思议，那个正念力很强。我看过有几个泰国的阿罗汉呢、啊，在证得空性以后，临命终的时候，他色身也是败坏的非常厉害。他有些阿罗汉连坐都坐不起来，当然他那个我空法空的相应的智慧是不退转的，但是偶主能够向西疾首而死，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印光大师说偶遇道人法身菩萨示现，这句话是对的。临终能够做出这样的动作、啊、那是得大自在的啊，向西疾首而死啊，这点是不容易做到的啊。夜三年，门人亦如法涂壁，见遗体面貌如生。伏坐未然，牙齿既不坏，因不敢从粉之遗嘱，乃奉古台宁封大殿右，后人尊为莲宗九祖。那么偶主往生三年以后呢，他的门徒啊，本来要把他如法涂壁的，要把他火化，但是呢三年以后啊，把这个瓮打开啊，哎呦，遗体面貌如生啊，而且敷作未然，未然就是直立不动的样子，而且牙齿都没有坏，所以他不敢从这个粉枝的遗嘱啊。这个粉枝遗嘱我们解释一下，偶主临终的时候呢，他做了交代啊，他口授遗嘱的时候交代说我死了以后啊，把我的身体火化，火化以后呢，这骨灰啊跟这个面粉啊把它磨在一起啊，做那个做成一个小饼啊，这个饼啊，这个一半啊把它撒在地上，跟地上空中的众生结缘啊，结未来的法缘啊。第二个这个饼啊，丢到海里去啊，跟水中的众生结缘啊。那么这是本来是偶遇大师的遗嘱啊，但是因为这个门徒啊，打开以后看到这个面貌如生，未然未作敷作未然，牙齿既不坏，就不敢去火化，就把他的遗体啊，等于是前身设立的遗体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把它放在宁封寺大殿右边，把它供奉起来啊。那么后人诸位莲宗九祖啊，后代人呢、啊，为了纪念偶主一生自行化他的功德啊，就尊称他为啊净土中的第九代祖师。那么这是偶主一生啊伟大的功德事业。